集军中心腹消失，或有两大可能：拜登将让美军承包商进驻乌克兰，称中国最安全，毋宁心虚引热议。香港难入贸易组织，分析指形象扭曲。全球咖啡升价，同中国有关。南苏丹600万羚羊大迁徙，破世界纪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20届三中全会前，外界注意到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亲信、原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兆军不见了。钟兆军地位重要，如果出事可能影响中共军界，因此引起关注。最初是在4月23号，习近平到重庆的陆军军医大学视察，陪同官员包括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方永祥。按惯例会在习近平身边的钟兆军就不见了踪影。香港星岛日报据此判断，方永祥接替钟兆军升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成为习近平的军委大管家。至于钟兆军，再早前有通讯社报道称钟兆军出任国防大学政委，但始终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上述这些只是媒体的传言和猜测。在相关中共政府官网上，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仍然是钟兆军，方永祥还是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大纪元6月26号发文分析说，钟兆军对习近平非常重要，习近平目前靠的是三大杀手组，陈一新掌国安，黄小雄掌公安，钟兆军督军看管枪杆子，三组中习近平最终还是依赖军队。钟兆军就是习掌控军队的近臣，亦是习掌控权力的关键。习近平上台后多次整肃军队，清除江泽民等安插的人马，例如徐才厚、郭伯雄等。一直有传言说，过程中钟兆军为习近平立下不少大功。前中国公安大学讲师高光俊去年11月爆猛料说，习近平在2018年左右成立了专职暗杀部门，叫军委行动局。中共内包括军队高层的离奇死亡都和这个行动局有关系。曾经有猜测认为，如果这一机构真实存在，权力很可能就是钟兆军手上。而钟兆军与陈一新和黄小雄不同的是，他不单止一向非常低调，甚至中共官方连钟兆军的完整履历都从未发布过。非常低调而且对习近平这么重要的钟兆军，为什么在三中全会召开前突然成为关注焦点？大纪元这篇文章认为，一个可能是习政敌放风，有意黑钟兆军；第二个可能是钟兆军确实失宠。据信习近平好信中国古预言，特别是推背图第46象话，有一军人身大功，只言我是白头翁，黄边门里服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习近平将与攻占谐音的火箭军高层几乎团灭，令名字大功的李克强死于非命，又同样名字大功的李强被削权。而钟兆军几乎合第46象中的军人，声势又大金剑，又身处帝宫，不排除怕死的习近平开始怀疑钟兆军的可能，亦不排除钟兆军就是预言中那个趁乱要集性命的军人。四名知情美国官员向 CNN 表示，拜登政府准备允许美国军事承包商进驻乌克兰，协助乌克兰军队维修美国援助的武器系统。 CNN 25号报道说，到目前为止，这个计划还未有得到拜登总统的最终拍板。一位政府官员说，我们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对此的任何讨论尚不成熟。总统非常坚定的是，他不会派美军到乌克兰。 一旦获得拜登批准，这项政策很可能会在今年颁布。这个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允许乌克兰军队用美制武器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后，再作出政策上的显著转变。美国正在想办法让乌克兰取得战争优势。拜登过去坚决要求所有美国人，特别是美军，远离乌克兰战场，一方面为免美国公民陷入危险，另一方面亦不希望俄罗斯认为美军在乌克兰参战。因此美国援助的军事装备受损后，必须运到波兰、罗马尼亚或其他北约盟国进行维修，这个耗费不少时间。此外，美军要想在后勤和维修上帮助乌克兰，就只能够通过视讯等方式远距离进行。官员说，随着俄军持续取得战果，美国金门又在国会卡关，白宫开始认真重新考虑有关的限制政策，首当其冲就是允许美国政府出资的军事承包商进驻乌克兰。乌克兰军队可望在今年稍后接收的美国 F-16 战机可能受惠于这项政策，得以在乌克兰境内获得维修。一位官员说，美国公司军事承包商要进驻乌克兰，首先要制定健全的风险计划，以减轻对公司员工的威胁，这个不会被大量的美军承包商涌入。估计同一时间在乌克兰工作的承包商会在几十到几百人之间。中国近两个礼拜内发生两宗外国人遇袭事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却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但之后被外媒质疑时，毛宁一个微妙表情很快火遍全网。吉林省四名美国教师遇袭后，苏州一对日本母子又受伤，外界认为是因为近年中国社会受爱情绪高涨，这个令外籍人士开始担忧是中国的安全问题。25号，毛宁安抚说，警方认定两宗事故都是偶发事件，中国是世界上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彭博社记者随后提问，你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但是我想知道你如何证明这一点？毛宁迟疑了几秒之后，口窒窒地回答说，我想你生活在中国，你应该亦能够感受到吧。网友放大毛宁接下来几秒钟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到他眼神犹疑不定，讲的说话亦都越来越虚弱。网友留言说，我从未见过这样没底气的回答，这段发言整个充满犹豫，不流畅，缺乏自信，我这个厚面皮的人看完都面红了，讲了等于没讲，微表情出卖了自己。香港至今仍未如期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行政长官李家超承认受政治因素影响，有学者分析指，国安法和23条实施后，日本等国家对香港有疑虑，香港更难走出去。李家超26号接受《星岛日报》专访时话，香港在争取加入 RCEP 的过程中受到政治因素影响，港府努力游说，希望讨论经济合作问题时不要涉及政治问题。在香港被美国取消特殊关税地位后，港府急需在国际间另寻出路。香港在2022年1月申请加入 RCEP， 原预计18个月内可完成，但是至今仍无结果。 RCEP 目前有15个成员国，香港要加入需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日本是最大阻力。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向自由亚洲分析说，港府遇到阻碍和国安法及23条有关，香港进入 RCEP 是可以得到经贸上的好处，但其他成员国担心港府用国安法恐吓生意人，再加上香港现在政治和经济发展形势，亲美国阵营的国家对于香港会保持很大的戒心。施建宇还说， 香港加入国际经贸组织的更大障碍是，如今在特殊地位上变得模糊、扭曲，两边不是人。他说，现在香港经济模型的发展是很扭曲，给人的感觉是，中共想将香港变成海上丝绸之路，一个调节人民币国际化的角色，跟原来的位置已经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非常混乱，不知道香港到底想向哪个方向发展，到底是一带一路的经济金融中心，还是还想扮演过去的经济金融中心。另外，由于中国没有获得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议，估计香港亦都不能够加入，香港会越来越被孤立。全球咖啡豆价格居高不下，就连原本相对平的罗布斯塔咖啡豆价格也一路冲高，背后原因除了气候因素和亚洲消费量增加之外，还因为近年来榴莲在中国热销，越来越多农民放弃咖啡改种榴莲。在伦敦交易的罗布斯塔咖啡豆期货四月底创下新高，突破每吨$4,500。尽管这个之后价格回落，但仍然远高过去年年底的价位。6月27日收盘伦敦交易的罗布斯塔期货是每吨$4,057。据自由时报27日报道，越南是罗布斯塔咖啡最大生产国，但就在亚洲咖啡销量增长的同时，越南咖啡产量却下跌。国际咖啡组织估计，越南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的咖啡产量是2920袋，相比一年前减少 9.8%。 与此同时，过去五年来每年越南的榴莲种植面积增加近 25%， 每公顷榴莲的利润约$70,000，相比之下每公顷米或咖啡一年的利润约$6,000。去年越南共出口603,000吨榴莲，其中98.6%是卖到中国，出口到中国的总额超过$2,200,000,000。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榴莲，近年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多年来，泰国一直是中国唯一的榴莲供应商，但今年1、2月，越南超过泰国，成为中国最大的榴莲供应国。一来是因为季节因素，越南全年都产榴莲，在泰国榴莲未成熟的季节，越南就已经占优势。此外，还有地理原因，将新鲜的榴莲由越南运到中国只是需要1日半，而由泰国运到需要7到10日。英国《卫报》25日报道，一项大规模航空调查发现，世界上最大规模陆地动物迁徙是在南苏丹，有近600,000羚羊，规模是著名的东非大迁徙的3倍。据报道，领导这次航空调查的是博马国家公园及巴丁吉罗国家公园的经理辛普森。辛普森表示，这次调查由2023年4月28日持续到5月15日，覆盖122,800平方公里。2007年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估计，南苏丹的迁徙涉及约130万只动物，但最新这次调查中，非政府组织非洲公园使用更先进技术，覆盖更广泛的区域，统计亦更准确。最后发现，南苏丹大迁徙中有500万白尔大羚，近30万嘅鹃羚，35万蒙加拉登羚同16万博霍尔赤羚，总计近600万只羚羊，是地球上最大嘅羚羊迁徙。测量员仲记录咗其他物种，包括狮子、长颈鹿、水牛同大象。南苏丹总统马艾尔迪特表示，这次统计结果使南苏丹的羚羊迁徙成为世界第一，政府将致力于将野生动物产业转化为可持续的旅游业。辛普森认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动物迁徙可以使南苏丹成为必访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目前必须要保护当地粮食安全，保护动物迁徙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的健康。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